随着华裔人口在美国的不断增加，每年的农历春节日益成为美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美国总统川普2月16日发表了春节贺词，向美国和世界各地庆祝农历新年的人们致以亲切的问候。他说，美国的独特优势就是拥有多元化和充满活力的亚裔美国人群体，这个群体在许多方面为美国留下了印记，亚裔美国人为美国的构建和团结做出了无数的贡献。那么华人来美国生活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美国华人庆祝春节的方式呢，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折射出美国华人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何种变迁。好，我们今天邀请的是美国华人联合会的会长徐海培先生来演播室一起聊聊这个话题。欢迎徐海培先生。
谢谢崔。
说到这个过春节啊，我想你我作为这个第一代移民啊，在美国可能至少生活了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以上了啊。对于这个美国华人庆祝春节的这样的一个变化，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觉得是件好事。我觉得现在逐渐是越来越多的华人比以前啊对春节稍微认真看待一点。当然这跟现在的通讯啊、电视啊、电脑这些发展也有些关系，因为各种各样的资讯也比较容易得到。总体来讲的话，就是说现在在美的华人由于人数增加，由于这个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我觉得呢自信也强了一点。还有这些咱们这个随着岁数增加了以后，这个老了一点，好像对这个身份认同啊，这个文化呀、遗产的这些越来越看重，所以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多。
对，除了就是说产生这样的一种变迁啊，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华人在美国生活的华人的这个数量呢是越来越多，但是呢这个美国华人在美国生活，刚才我们说了100多年，将近200年的历史了。那么产生就是现在华人社区本身以及美国的整个的就是大的这个社会环境对于这个农历春节的这种庆祝、这种看法的这种变迁，产生这样变迁的原因，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除了你刚才说到的经济地位啊，或者是华人在这边这个社会地位啊等等这方面，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这个就像你刚才一开始开头放的那个花絮，这个你看现在每年的过春节，这个美国的白宫不论是哪一个总统都要写一篇这个春节的贺词。那么我想这个很大一个原因也跟美国这个这几十年来对这个多元文化的逐渐的尊重，这个其实可能影响是比较大的，倒不在于说是不是中国强大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就中国不强大，但是如果有这么大的这个500万的人口的数量放在这儿，是也是美国社会必须得尊重的一个现象。而况且这个春节不光是中国人，在美国的韩国人和这个越南人都要过春节，所以大概我们现在估计一下，过春节的这个美国的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人以上，远远超过600万的犹太人。
刚才实际上你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提到，我也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就是在中国，甚至包括在这边生活的一些，就是在美国或者在海外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在加拿大，比如说在西方的其他的国家生活的这样的华人，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有时候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刚才一种看法，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有的人认为，特别是中国
刚来
中国人，认为就是说现在是中国的强大使得海外的华人受到了尊重，显然你可能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是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想法？甚至是包括在这边生活的很多华人，他还有这样的想法。
这个确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不正确的一方面，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合理含义。如果合理的那部分成分讲，我来想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是基于中国的强大是体现在，比如说在经济上，美中的经济贸易量很大，这个大量的人来往于太平洋之间，所以说这个是100年前甚至50年前都没有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强大其实就说是跟美国的这个来往增加了很多倍。光从我们从这个坐飞机就知道，现在航班是30年前的几十倍的航班量，所以是这些原因。但是是不是解读为因为中国强大造成的，我觉得倒不一定那样去解读。
最近的这许多年啊，就是每年的这个农历春节的时候，除了美国总统要发表这个春节的贺词之外呢，通常美国国务卿也会发表这个春节的这个贺词。那么就是有很多这个中国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些到美国来访问的这样中国的朋友就会说，你看这个为什么总统发表这个贺词，国务卿也还要发表一个贺词。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我本人思考以后，我本人是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的。我想说一说我的理解，
okay.
然后想听听你怎么看啊。我觉得这个美国国务卿发表这个贺词，它代表的是美国政府，而且是美国联邦政府。而美国总统发表这个春节的贺词，它代表的是这个国家，是这个美国的人民来发表这一个贺词，这是我的理解。
你说的有道理。我就从上面讲一下，就是美国国务卿这个发表贺词这个事儿，也是最近这几年那个新事儿。这个美国总统发表对春节的这个贺词呢，是已经有大概20多年历史了。那么甚至可能有将近30年历史了，但国务卿这个是最近的几年的事。但现在你也可以看到，这各州的州长也开始发表这个春节贺词。我这搞不清以后是不是要降到市、降到县一级都有可能，因为尤其是在一些亚裔比较多的地方，我想大家已经觉得是这个是作为一个行政单位一个对自己民众的一个尊重的一个做法，我想
几个星期以前，你到这个演播室来过一次，我就谈到就是这个美国华人联合会这个推动一个这个春节的这样的一个
倡议，
庆祝春节的这样的一个倡议。
对，
我不知道这个倡议这个发出以后，这方面的活动现在开展的怎么样了？
这个感谢你这个提醒。这个倡议我们发起了到昨天晚上为止，我们最后截止是104个各个州的华人团体一起响应了这个共同发起和响应了这个倡议。
这个倡议是要把春节过成一个公益的、
公益慈善
服务于社会的慈善的这样的一个节日，
同时也在希望在有些这个礼仪啊这个方面呢，能更有点这个历史感，更有点这个比较。你比如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过春节很随意，这个张家和李家做的方法都不太一样，是吧？而且呢，这个说实话有点太随便了一点。那我们觉得这也是一方面，就是说包括比如说春节那天是不是应该放一天假，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放一天假，是吧？你否则的话，就所有的西方的节日都在放假，而尤其是你认为最重要的一天，那华人一年就这个春节这一天我们都不休息，在他人的眼里，对我们自己的家庭孩子都是一个你觉得没把当回事儿，是吧？第二个，比如说我们说穿一天的这个服装，这个我也是今天刚刚找到一个这个传统衣服，我穿一天行不行，对吧？如果我们美国的华人的妇女这个就穿一天的旗袍，那美国也是个很亮丽的一条风景线，对吧？250万妇女能穿上旗袍，就是这些也能够做的规范点。比如说我们能不能说就开个饺子宴，这个情形把这个邻里亲朋都请来，也不一定要关了门自己家，现在也自己家的人数越来越小，因为把这个春节这个机会作为一个这个走向美国社会的一个机会，把让人家对我们更多的了解，所以这一系列的事儿呢，就是我们现在在提倡。当然最重要的一条是，你刚才提到了，我们希望利用春节这个机会呢，把这个我们这个传统的喜庆能够变成慈善公益这个社会贡献，变成志愿者活动。所以说我们甚至建议这个红包呢，我们都建议这个可以把这个红包呢变成一个祝福慈善的红包，给所有你身边的美国人，尤其是那些比较需要和经济地位比较差一点的人啊。
说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华人群体啊，可以说这个华人群体呢，在美国一个是比较松散，从这个整体上，再一个呢，就是说政治上观点有很多的分歧啊，比如说这个有两岸三地甚至两岸四地的这个说法，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国家来的一些华人这个政治上的观点的一些分歧等等这些原因，
对，
在这个政治上呢很难形成一种合力，那么也是可能是造成就是说在这个传统上历史上这么多年来和其他的这个族裔相比，那么这个华人群体呢这种参政意识不强的一个原因。 最近这几十年以来，你觉得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变化没有？
我觉得变化还是蛮多的。这个90年代在美国国会成立了个亚太裔党团，当时只有6-7位这个成员，现在亚太裔的党团已经达到将近40位成员了，这翻了好几倍。我当时在国会那段时间里，这个一位华裔的这个议员都没有，一直到1999年还是2000年，所以才有一位。那么现在我们在国会已经有4位华人了。这个当然就像你说的，相较于其他族裔，比如说印度人口，印度裔在美国人口比我们小100万，这个同时也比我们来美国来的晚了很多年，但是现在印度裔的这个在国会议员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过我们了。就是我们这个真的要看到我们的差距，尽管有很大的改观，我觉得大家现在对参政议政也比较感兴趣，但是呢，这个到底如何去参政议政，用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够把大家凝聚起来，而不是互相打架斗争，这条是需要好好反省的。
你刚才提到的就是美国国会呢，现在有很多这亚裔的这个议员，现在已经比越来越多了，
对，
甚至有很多这个若干个这华裔的这议员。那么有正好说到有这样一件事，最近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克里斯托夫雷，还有这个参议员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参议员，在一个听证会上说呢，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可能在暗地里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他们做出这样的一个指责以后呢，就是说这个美国的这个华人群体反应非常强烈，好像这个刚才的这提到的这个国会亚太核心小组的一些华裔的
3位议员
已经提出了抗议，你对这个事件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事情，我也参与了一下，因为我们在当天知道第一时间里，我们美国华人联合会就发了一个，也是措辞很清楚、很强烈的一封信。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说这个等于是说，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就说明了，说白了，要这个对这个。对中国，尤其对于在美国的大量的中国人，还不一定是美国公民，就是大量中国人，包括学生，尤其是学生啊、科学家这样这些人，进行一个这个所谓的英文那个翻译，应该说整个社会的，也就是全面战争，就是要全面这个全面从各方面不光是政府行为，而且要求动员美国社会的所有力量来对付这个他们认为有大量这个存在的。我们觉得呢，这个做法呢是含有很大的这个把一鼻子这个就是有几个坏苹果，但是一下就一鼻子，这个打击面太广了。这样让华人很敏感，因为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大家都知道，从李文和到我们最近的徐小新到这个陈霞芬，这以及包括美国历史，对吧？在1882年的排华法案，我们都觉得这个让我们想起了一些很不愉快的一些事儿。
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薛海飞先生，我们就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薛海飞先生来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